好，我的堂都比较长一点，所以有时间我就开始都不管了哈。因为常常太内容太多了。上个礼拜哈，假如你是没有在，那我这边还有一点 extra 的这个的讲义，就是关于整个圣经历史的这个的图表啊。然后呢，我上一次也发了一个就是进度表。那因为概论没有办法讲，所以就换到今天，所以今天呢就是要追的讲概论，然后讲一到二章。所以如果你有缺，这里有讲义上星期的。那今天的话呢，今天上个礼拜已经发了这个概论的讲义了，可能有人说哦我没带来啊，拉在家好、okay, 我这里多印了一些，但是哈，我想要交代一个事情哈，认真学圣经的人呢是有三个特征，你看到他这样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认真学习圣经的。哪三方面呢？第一，带圣经去聚会。我不会相信你拿这个手机那个人是很认真学的，你不要骗我，不会。一个认真学习圣经的人是带着一本 hard copyMy Bible， 不是网络上面拿个 app 借人家用完放回去的，不会。所以我一看就知道哪些人可以做老师，黄晓跟我讲他不行，他也不行啊。自己带圣经来，为什么你在上面可以自己做点的笔记？第二呢，就是谁拉了圣经在教会一打开，哇，都是很多很多花花的什么的，要表示他认真听到，打开来干干净净的，那也不是，那个圣经用来摆的装饰的 OK。 第三就是什么呢？好好存主日学讲义 OK、啊、我觉得说应该学习哈，一来有个出门包，就是上教会用的那个包里面呢应该有一个 folder，这个 folder 打开应该就是你那一个学期里面的主日学讲义。如果主日学讲义你看完以后呢就放在这边还要我去替你扔的话，那你不是一个认真学习圣经的人。那当然如果你看我的讲义呢，很简单的，全部都是几行字空白的，为什么？我不要全部给你写下来，我要你自己去记，见到你的印象是深刻的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是我心里面的话，我觉得今天很多人呢、啊、知识很广，因为是网络 Google 的时代，但是不深，有广度没有深度，样样都可以跟你沟通一下下，可是你问多两句不，他都没办法回答。今天是这一种的时代，很多人的人生没有深度的，因为不会去思考，有什么就上去问一问，拿个答案应付一下 and that's it OK。所以我希望我们三股的人的态度是这样，我花很多时间预备主日学的，我也希望你花很多的时间来学习，好，来学习。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父神，在你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觉得说你的话几千年就是要我们不但是读读得懂，不但是读得懂，能够遵行出来。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不忘了天地都要废去，你的一句一话都要存留。所以求主让我们这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重视你的话求你赐福给这里每一个同学。我们见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刚才传了这个的出席表，我说你只要记得你自己的学号哈，你就是 number 25 or 75， 你每一次来在那边勾一勾哈，就是出席了哈。我是会发这个全勤这样的 ，OK。好，那有一个更正哈，我讲完之后呢，就有人来我上一次的那个年代表里面呢有个字误东正教，我写成是政治的政，因为可能因为是政治的因素，跟那个罗马天主教分开，那是一个误写，应该是正统的正 Orthodox Greek Orthodox， 他认为自己是正统的 啊，他反而觉得罗马天主教是不正统的。OK， 所以这个的 Greek Orthodox 是东正啊，东面的东，正确的正。OK， 好，那我们今天呢开始就先把这个概念稍微走一遍哈。那我觉得这边可以轻一点点，因为呢我们进到每一章的里面呢，就可以发现啊、那边的内容就已经涵盖这些的概论了。首先，在古希伯来经卷当中，以希拉里西米是同一卷书。你知道以前呢，不像我们这样的书世界，以前是手卷的啊，葡萄纸也好，或者说羊皮卷也好，他们摊开来的时候呢，这样抄写下去，说一整卷啊，这样卷起来，所以在古卷里面，以希拉里西米是同一卷啊，秀同一卷。可是呢，到了这个 Jerome 啊。这个教父耶柔米，他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呢，他呢已经是罗马了，所以他要把这一个的希伯来文呢翻译成这个拉丁文，那变成那些的百姓才可以读得懂。那他这一个的拉丁文呢，就开始把以斯拉跟尼西米分开，可能是太长了，一个十章，一个十三章，他就分成两卷书。所以之后到了1448年，就是那些犹太人自己要把这个正典的圣经合成的时候呢，他就正式把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分开，分开。那以斯拉尼西米，我们上一次提过，他是同期的人物，是一个比较先，一个比较后。所以呢，他同期的时候呢，就有三个先知给他们有帮助，有帮助。那三个先知，一个写的哈该书，一个写的撒加利亚书，一个是马拉基书。所以说，你要了解他们当时的背景，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也会提到，就要好好来看那三卷的先知书，甚至于他们。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认为以斯拉是继历代至上下的一个同一个人物啊。那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你可以参考一下历代至下的结书跟以斯拉记的开始啊，我把它摆出来。啊，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啊，然后呢？历代之下就这样结束了。可是你翻开以斯拉记，他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然后看到内容基本上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一卷书的结尾又是另外一卷书的开始，所以他们相信应该就是以斯拉记载这三卷书。那而且以斯拉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啊，以前我们知道宫廷的历史呢是有历史学家，他要在那边皇帝发生什么事情，朝廷开的时候谈了什么事情，要有记录的，那你是要懂字有懂学问的人，那以斯拉就是扮演那样那样的一个角色。好，那所以当然以斯拉记我们相信是以斯拉写的，以斯拉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的帮助， GodIs my help。 那他是一个双重的身份，那是很特别的。第一，他是祭司，他不但是一个祭司，他还是大祭司亚伦的及时子孙。换句话说，他那条线 OK 啊，是非常的有血脉渊源的。然后他又是一个文士，我们知道祭司是做什么，祭司是在这边圣殿里面主持会幕等等这种仪式献祭的事情。文士做什么？文士呢，专门是在研究律法，保存神所记下来的话。以斯拉是一个人跨两个角色，所以他也是一个精通诫命律法的人，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物。为什么上帝就选择他？甚至于犹太人认为，现在你看到会堂里面聚会的那种方式啊，其实呢是以斯拉定好的 ，OK。甚至于他们认为是以斯拉把这个对于律法经文啊的这种的诵读跟解经摆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好，所以他们认为是从以斯拉开始就有了开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比较一下今天我们去参加的敬拜，啊。 当然了，我们中国人也是非常看重怎么看重解经，不看重读经，所以呢他们都是讲到的时候就冲进来，对吗？ OK， 但是也有一些的教会呢，他们是怎么呢，就是那个讲到的部分非常短啊，20分钟、30分钟，就有点小灵修的那种默想，然后呢很多时间都着重歌唱赞美，所以一唱诗呢唱了个40分钟、50分钟，然后呢很讲究那个的气氛啊，他无论是这种音效啦，这个视频的果效啦，哪种各方面喇叭开得很大啦啊，那些人呢载歌载舞了等等，是比较着重情绪的释放。 OK，我觉得说我们如果回到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圣经有歌唱敬拜啊，如果不着重的话，大卫也不用写诗，也不会唱诗班，可是忽略的就是对律法或者神话语的地位。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来这个敬拜，你在乎些什么东西啊？有甚至有有人啊很坦白跟我说啊，我到别的教会去，我说为什么？因为在你们教会敬拜不够 feel， 用英文字不够 feel， 他追求的是一个 feeling。我说 OK 啊，神造人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希望你去到不是找 feeling， 你去到无论是哪个教会 ，OK， 他不但是敬拜赞美 strong， 要 make sure 他对神话语也是同样的 strong。那写作的时间是主前464到423年，为什么有一个时段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亚达学习当政，是那个时候以斯拉是问他才得到批准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所以他记载这一部分的时候应该也就是那个皇帝当政。为什么写这卷书呢？他记载的目的是要见证耶和华的信实，神说了就算啊，神从来没有后悔，没有反悔的，所以呢他的这个历史的发生也应验了耶利米所讲到关于70年要回归那一段啊，所以用意就是要证实神，证实神的预言是可靠的。然后呢这一卷书呢有几个特点，头一个特点就是以斯拉你看到从这个第7章的结尾第8章开始就有一个的第一人称了，之前他写的都是那种形容了他们，但是写到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和我们了，所以就证明他有自己的一些经历。可是我们知道他回去不是最早的，最早的第一个呢是所罗巴伯带去的，以斯拉是后他几十年才回去的，所以他前面的那些东西他怎么知道呢？他一定是收集了一些官方的文件。那我讲过宫廷里面很讲究那个历史的记载，所以为什么读圣经里面你觉得好烦的什么名单一大摞，但是这个是他们确据的记载，就告诉你说不是胡来的，不是骗造的，是有可以考究的所以不要随便来批判圣经。所以他收集的呢当然是有王的谕旨，王的谕旨都有记载后来他们要去追溯的时候呢找到先王有什么谕旨，这个是 official document。 然后呢也有回归的人的名单，不乱来的，还有数字的这一族的人总共有多少人，那个祭司总共回去多少人，所以圣经的记载不是编出来的，以为 fairy tale。 你试试看，如果你是编 fairy tale， 为什么那么着重那些的细节呢？还有那个到了皇帝换了以后，那可以让以斯拉回去，他一定手上面拿着这个王给他的这个的谕旨，然后去到那边所有关卡都要给他开门的，所以这个也是 official document。 那最后的时候这卷书很不幸结束的时候呢，讲他们又开始犯一些的罪了，那就是连取了外邦人的名单都列出来。 So the history in the Bible is as real as anything。 你接纳中国写关于岳飞秦桧的那些的历史，你为什么觉得圣经写的历史是荒谬的呢？ 是伪造出来的，这个就是人的心里面蒙昏暗的偏差。他挑他，你就上去 Google 里面你 search， 谁能够证明给你说你这个资料是经过 validate 的？现在 social media 有多少是假消息、假报道？ 但是我们全盘接纳，甚至有人拿那个东西来跟我的，你想到错了， Google 不是这样写。我说你选择相信 Google 还是选择相信我所找到的资料？ It's your choice, It's not fair, It's your choice. 人选择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接纳什么不接纳什么。好，它的里面有两段是用亚兰文写下来的，其他都是用希伯来文。那为什么会变成讲希伯来语的人会用亚兰文来记载？连耶稣的时代都有亚兰文，是因为呢，亚兰文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的语同犀利啊，它是 Mesopotamia 啊，那个肥月啊，肥沃月湾那个时候，那边的人已经开始讲了。那据说是从这个叙利亚北面那边下来的，一直到了这个巴比伦波斯的时候呢，它就成为一个通用的国际语言，就有点像今天英文。比较哪里都稍微通啊，比较哪里稍微通。那当时的话呢，当然到了亚历山大就是希腊文，但是太他更早之前呢就已经有这个亚兰文了啊，亚兰文。好，那几个重要的词句，甘心甘心甘心。你要知道这卷书讲什么，这卷书讲这些人要回去耶路撒冷，他们离开一个很舒适的地方，住了很久的地方，要回去一个故乡重建家园。但是呢，重要是甘心甘心甘心。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今天来服侍，我们今天来奉献，我们今天要按照圣经来遵行很多的话，你要问自己甘不甘心。保罗说传福音，我不甘心又怎样？责任已经托付我了。但是如果我甘心的话呢，我就自己得益处，对吧？我就分享神的荣耀。所以同样你也是很苦哈哈的去做，你同样可以很喜乐的去做，你就问自己，我甘心吗？然后他那边讲到说神的手，你以为说他拿着那个人家给他的这个谕旨可以大摇大摆的去，中间里面的600-900英里的路程，他们经过许多的那些可能危险啊，偷的抢的等等的，他们觉得神的手。问我们自己一下，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看到神的手印吗？还是你回头看，从你这个带着一个皮箱来到美国，到你今天做了几十年，又有家又有车又有什么的，你觉得好风光啊，我自己多努力。你有看到你的生命当中是有神的保守吗？有神的痕迹吗？如果不会的，没有看到，你是不会感恩的。不但是不会感恩，你会非常骄傲，你认为我不需要上帝。然后呢，这卷书是说他们要回去重建圣殿，也要重建那些百姓的信仰生活。你心里回去的时候要把那个城墙给重建，所以啊，重建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也是很重要。但是呢，你要重建什么东西，你先要拆毁。有时候呢，上帝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里面没有办法重建，是因为我们很多垃圾还在堆在上面。我们看到那个 Las Vegas， 他首先要把嘛旧的用炸弹爆炸，对吧？然后呢全部清走，然后从地再开始新的。我们今天就是很多 garbage in my life。 所以上帝想要重建，但是说你一堆粪土挡住。所以保罗说，我把万事看成粪土，我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好，那如果这个图表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会放在网站上面啊。你就看到这个图表，把那个时代啊，特别是从以斯拉尼心里的这一段重要的历史呢，再给你表出来啊。那上面黄色那一块是讲到所罗巴伯带他们回去第一次的回归，然后中间白色的那一段呢是以西铁记，我们不会讲的。以斯帖记是讲到在波斯皇宫里面那个皇后替百姓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呢过了大概78年80年，到了这个以斯拉那个回去已经是第二次了，所以又是一个黄色的图表，对吗？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是什么人做王啊？右边这边 OK 啊，什么人做王？然后呢紫色下面那一块呢就是尼西米记的，所以尼西米是第三次回去的。所以如果你看的话呢，就第一次 回去，第二次回去，第三次回去，每一次都是不同的 mission， 不同的使命。然后呢，那三位同时代的先知书，马拉基书特别是对应尼希米那个时候，前面两位先知呢，就是在这个所罗巴伯跟那个以斯拉的时期的。然后呢，看到从那个皇帝给谕令，一直到他们到最后真终于圣殿盖起来的时候，中间是二十几年的时间。请问二十几，你会二十几年盖个房子吗？你搬到 Pleasant 不是去赶快买一个新的吗？你要会，你在那边要等吗？我们学校里常常跑来跑去，你会等一个二十二年要盖起来的房子吗？绝对不会，太摇头了。但是呢，建造有时候呢是很花时间的，特别你要建造到河。Don't rush for it。今天的人呢都是 shortcut。那当然当中里面也经过一些阻拦哈。然后呢隔了好长的时间呢才到了这个伊斯兰。但是没有说隔了很长的时间是没有工作，你记得神在以斯帖那里波士里面工作。所以你不以为说上帝啊这个很沉默很沉默。God always is working。If he's not working on you, he's working on someone else in other places. 神永远没有打盹的，我们圣经说我的帮助从何来，我们耶和华不打盹不睡觉，所以神一直在历史里面做工。所以如果你把这些的历史放进去呢，你可以说以斯拉记讲的是重建，但呢到了以斯帖讲的是保存，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哈曼要努力要歼灭犹太人，对吗？但是因为神把这个的莫迪改跟那个以斯帖放在那里，保存了那个时候在波斯里面的一些的百姓。然后到了这个尼希米来，那个生活一落千丈，所以呢，然后也没有城墙，所以很多的仇敌随时都攻打进来。所以尼希米看到有这个需要，你有了殿。有了城市没有城墙是不行的，所以他回去再造。神其实在我们的整个属灵生命里面都做这几样的工作，重建我们，保存我们，我们在受再造之恩。所以我们永远都说 God is not finished with me， 神一直在我心里面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好，那所以我们说虽然这卷书有一个空白期，中间里面六十年左右啊，但是呢并不等于说空白期是我们人生的空白。神不空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信主到我们后来晚年，真的我们信仰灵生里面有一个空白期。弟兄姐妹，你追溯一下你属灵生命有多长的一个空白期，那些被虫吃掉了。那所以为什么诗篇九十篇说求你叫我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我们星期五看的那个影片就是说你怎么对付你的心，你的心态没有改变，你的空白期就一直延续下去。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图表，那个时候是波斯马代的帝国。那但是呢因为波斯马代灭了巴比伦，这个伯沙沙王对吗，在那个群龙幻宴的时候，一夜之间马代波斯就把它取代了，巴比伦就没有了，就是波斯的民国。所以巴比伦这个地方又变成是属于波斯马代波斯的版图。所以我们看到那些犹太人呢要回归对吗，OK， 从巴比伦啊，回到那里，然后又被掳到这个地方。但是呢，今天他们呢又要带回去了，国家没了，因为犯罪被带到异邦。但是呢，异邦的国王让他们可以回去，他们又怎么又跑回去？你觉得我们人生岂不是这样吗？我们当初里面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创业。 后来发现其实中国美国呢其实也萧条了，可能中国呢有你打拼的天下，慢慢老了，可能美国的嫌疑老了，哎，中国还可以去怎么创业开公司什么都回去了。后来 COVID 之后了，啊，又想回来了，啊 COVID 比较好一点的又想回去了。我们人生就是这样的，看着环境做人的，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的目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我们就随着什么现在吹什么风我们就跟着跟风。我们生命里面其实很多的决定，那我想到什么呢，让我想到当时他们最以色列最先祖啊，那个大人物是谁呀？啊，以色列是从谁开始的？亚伯拉罕，你看亚伯拉罕，上帝从哪里呼召亚伯拉罕呢？乌尔，乌尔是哪里呀？巴比伦，看到没有？这个叫做重蹈覆辙。你不觉得说，传道书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你今天所做的前人都做了，这个罪就让我们在那边打转，就像那些人在旷野里面漂流。 You're not going anywhere, you know, you only repeat the history。 那我们以为这是很了不起的创业啊，我们认为啊新的 No, 当初上帝就要叫你不要再异邦了，我给你一个迦南地，这个是我应许的。所以为什么希伯来斯提醒我们到了今天他们都没有得安息，如果有得安息就不要另写另外一个安息。所以你不会因为你去到中国留在美国然后两边飞你就得安息，你安息吗？你的安息不是你去哪里享受的，你的安息是有没有神的同在。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所以其实看圣经的历史也反映出我们人呢这个罪的一个演变的一个历史。是不是 funny? 很不容易招他出来回去，结果呢子孙又要回到那里，那结果上帝还是希望他们回去，因为这个才是我要给你的地方，不是那里。但是我们人呢就自己凭我们的计划盘算所以我们人生是真是很可怜的。我们人生真的是很累的，弟兄姐妹。好，这卷书呢，划分是很清楚的，两段。头一次呢，就是所罗巴伯带他们回去的，那个是六章的圣经，一直到了第七章，以斯拉出现了。OK， 好，他说亚达学习的时候有个以斯拉啊，他就出来了。他呢，就从第七章到第十章，他是第二次归回，所以呢。你看每一次归回都先列一个名单，谁谁谁回去，谁谁谁回去，谁谁谁回去，带了什么什么回去，带了什么回去。那所罗巴伯很清楚圣殿没了，他回去呢是从零开始要重建圣殿，但是建了圣殿以后呢不等于说百姓就是非常规规矩矩的生活，娶了外邦的女人啊，然后等等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所以以斯拉这个座又是祭司又是文士，他就觉得要回去重整这个信仰生活。所以你不以为说参加教会就等于我这个人的个人的信仰生活怎么样，两者可能不相等的。所以呢有人形容圣殿是外面的重建，是有形的，是看得到的，但是信仰生活呢是内在的重建，那是无形的，那是看不到的，那就借着我们生活里面给表现出来。所以啊都是要重建。我希望你的生命里面不是我找到一个教会在那边聚会你就满意这样的信仰生活了，那个是外边的，弟兄姐妹，他不因为你有一个参加的教会聚会你就得到这个信仰里面神要给你的福分，你的家庭因为有去参加教会就很美满，我的儿女呢就让我自私不用担心他们的这个 No， 那是外面的， 你里面这个东西 Did you take time to rebuild it? 好，所以这卷书如果抓几个重要的教训呢，我们说第一，神的全能和信实；第二，神能够使用各种人做器皿；第三，神的工作不断进行。当人面临各种危机的时候，原来神一直在后面控制整个局面。无论你是被掳，无论你是 国破家亡，无论怎么样， God is there controlling， 不是那个君王，不是那个哪个党派，不是哪个当总统，不是。你要知道这个人的背后还有一个真正掌控的上帝。神能够使用各种人作为他的器皿，无论他们敬虔与否，信主与否，坏人或是好人与否。所以能够用一个外邦的君王，像古列王啊、大力乌王啊、亚达学习，他们都不是为了上帝做什么，他们有他们的政策，有他们自己的私心。可是上帝说 It's okay， 他还是我手下里面的 一个棋子。然后呢，神可以用他的子民啊，当中里面有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王族，是所罗门的后裔建下来的。耶稣亚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以斯拉我们刚才说了，他是夸两个，他是个文士。所以神可以使用信的不信的 OK， 高尚的或说是一些有为有能力甚至是平民百姓都可以。神的工作不断，神不抛弃他所选择的，在失败的时候神要重塑他的器皿。所以我们要被上帝来雕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合乎主用。所以我很快很快的就把这个的概论给讲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讲这个第一第二章的圣经了。好，第一次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讲是第一次的回归啊，第一次的记载。好啊，刚才我是有这个分段，所以呢你要注意我现在接下来讲的分段是哪里的历史，就是第一次回去的时候他们把怎么回去的路程带了什么人等等那些记载在第一第二章，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课的重点。好，我们来开始讲。首先回去就需要王帝批准，皇帝的诏令是什么呢？第一章第一到第十节，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人利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们，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如果你读的这句话会给你一个什么感觉呢？哇，这个古列很敬畏上帝是吗？哇，这个天唯有他是神，他是天上的神等等等等。我们有时候看圣经的时候呢，会有这样的一个 interpretation 觉得甚至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呢，哇，看到那个尼布甲尼撒王讲了把这个上帝统称是，然后奇怪了，称赞完神之后呢，还是继续拜他的偶像，还要自己给自己盖一个像，哎，这个反而服矣，为什么这样的呢？好，那要解释一下。OK， 按照历史学家Josephus， 他认为这个古列之所以有这样的个诏令，是因为他读到了先知以赛亚有关于对自己预言的感动。你要看以赛亚说了什么，你翻以赛亚书44章那里呢就说论古列联名没有信联名的都提出来，古列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必发命令立稳圣殿的根基，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所以 你不要说是外邦君王，上帝在他的眼里都可以分别他为圣，让上帝来使用，我才服他的右手，使列国享福在他面前。所以 这个为什么波斯的这个版图是非常大，可是你要看看时间啊，古列的名字意思就是太阳，哇，它的出现就好像是在一个这样黑暗的时代一个光芒的嘛。但是古列呢是主前538年的时候兴起的，以赛亚写那个预言是主前680年，哪个早啊？以赛亚嘛，早了多久啊？将近150年。所以在这个古列都没有出现的时候，上帝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提到将来有个古列，他呢就必会是诏令使我的百姓可以回去盖圣殿。这样的预言你说多准确、这样的预言多准确啊！所以诗篇说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如果上帝可以在历史上面用那么先知的预言讲的那么准确，好，那我们知道以赛亚里面也有很多弥赛亚的预言，那上帝借着约翰讲关于将来启示录有什么不可以接纳的呢？啊，历史不已经证明说上帝的话是千真万确的，那他讲到这个世界将来怎么末日，那有地震，有什么什么什么人国与攻打国民，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呢？对吗？那为什么古列有这样的一个策略呢？除了他是不是真的读了以赛亚书，看到原来上帝老早就提到我这个人了，那就名正言顺来替上帝办事了。但是呢，也有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施政的策略。我们知道巴比伦的策略是叫做焦土政策。什么叫做焦土政策呢？把你的人通通掳走，烧个精光，就是说你永远不能够春风吹又生了。OK， 这个是他的那个残酷策略。可是呢，波斯是怀柔政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想要什么给你，你只要不闹就好了。OK， 所以呢，他就希望每一个的人呢，啊，都乖乖的。那他的版图很大，他统治着很多的民族啊。如果他是像我们现在中国有点情形，霸政啊，什么都是我来控制，就越来越失控，对吗？所以一解放了不清零了，80%全部都感染了，你怎么控制呢？人那么多。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有思想的，看一下那个人类历史就知道应该怎么来当政，对吗？所以呢，我们看见他是用那个怀柔政策。好，那在大英博物馆，如果你有机会去 Great British Museum， 你就看到他们考古的发掘的那个古列的名筒，这种都是石头啊。你知道以前的人呢、把那些重要的东西都要留下来，他怎么的刻墙壁了，刻石头了，刻木雕了，就说那些能够把历史哈，用他们当时那种好像那个文字啊，或者说那种图案的文字把它记下来。他们在那里呢发现像古列给犹太人那种的诏令啊蛮多的，意思就是说他用的是一个政策，是政治指令。我们刚才说古列敬畏上帝吗？天上的上帝我又到了的。其实他不是只拍你犹太人马屁，他每一个所有的民族都给了这个政策，就是说你要回去，好了，回去在你那边干你那边拜你的神啊，你可以回去拜你的神，就说你不要搞乱就好了。所以他的那些词句并不是真的表示自己信仰立场。他那种呢是希望你如果拜你的神，你就为我好好祈福啊，其实也就是为自己的啊，所以使那些百姓可以拥护他，是一种策略政治手腕啊。所以有时候读圣经的话呢，就马上 interpret 就说他信了主了没有啊？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啊，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这也是上帝的一个工作，激动一个这个外邦的人，然后呢就做了上帝要他所做的事。所以虽然古列的谕旨不是只是后代于这个犹太人，可是呢我们相信仍然是上帝的作为，因为箴言提醒我们，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 Okay? 所以神可以用的，正如神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用了这个希特拉，杀了很多的犹太人，就是用了他这种残酷，得到所有的国家对犹太人的支持。所以当他们回去的时候，1948年5月就可以复国。如果没有那个残酷的事件，很多人对犹太人不太理他这个民族的。但是那也是上帝的作为，所以神能够使用人私心，甚至于计谋策略来成就他的旨意，就是神的无所不能。神的全能不只能够哇怎么兴风作浪，神的全能就是连你怎么想怎么做的，到最后呢都是他来引导你的。 That is how great and how powerful our God is. So history is indeed His story. 好，那我们知道耶利米不是预言了他们要70年回去吗？哈，有些人呢就对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这种的批判啊，总是要抓紧到他的那个漏洞啊，所以呢变成那个书籍上面呢就要做点文章。那我们知道哈，这圣经不是为了记载历史，圣经是记载神的救赎恩典。OK， 所以你不要用那个纯历史的角度呢来去批判它，那是对它的不公平啊。好，那我们看这个70年有哪些方面的解释呢？可以把它形容是一个概略的年数，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3啊、10啊、40啊、70啊，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数字，就是代表多长，或者说一段时期。所以这个70年是指 exactly 70年，也不必要在那边去大做文章。那是如果有人算这个70年呢，可以从这个第一他们我们知道犹太人被掳是分3次的啊，我上一次讲那个年代的时候有讲过。那他们首一次批的时候是约雅金做皇的时候，他们来供祭。那个时候呢是主前606年发生的事情，一直到了那个古列下了预兆令，然后呢让他们犹太人回去的时候呢，如果那个时代记载在这个官方文件算一算，606减536多少？70年。Okay. 那有些说也可以从圣殿被巴比伦一把火给烧了，那个时候圣殿彻底烧了是586年，然后呢所有的犹太人都被掳走了，然后呢到了他们能够回去把圣殿借着所罗巴伯盖完之后，像中间里面停了一段时间，因为受了一些人的攻击，可是盖好的时候是主前516年。如果从圣殿被毁到圣殿重盖建好，中间里面有多少年？70年。 OK， 所以啊有时候呢不要 make a big deal about it。 OK， 你无论怎么样算，你算它是很准确，算它是代概的，我都知道，我们都要相信这是神自己的掌控，神的作为。好，所以神的工作与计划，神差派先知像耶利米、以赛亚替他说话，神兴起一个古列，一个外邦的君王，神预备一群愿意回去的热心的人啊，像所罗巴伯啊、耶稣亚啊、以斯拉一些，神也激动了一些有负担的百姓，就说总是有人比较愿意顺从神嘛，有些人他们忙他自己的世界和他的那个事业和他的家庭，但是总是有些人呢，当他看到有需要了啊，讲台了，宣教士来了，他心里面有触动，他有负担啊，神用不同的人群，神用不同的方法来促成他的计划。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他整个的里面有扮演一个角色吗？神做工，管你怎么样，你做你的工，神做他的工。但是呢，我们只希望我们生命里面，我有份参与神国的工，因为我的东西带不上去的。但是神国的施工是继续永远下去的。所以神的计划，我们要问 Am I part of it? OK， 好，我们看那些百姓的回应。于是啊，犹太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金银、金子、财物，伸出珍宝帮助他们。 四围的人不要想到只是犹太人住在那些波斯或者说巴比伦区的那些人，四围的人也包括那些决定留在巴比伦的同胞，同意吗？你可能住在 Chinese community， 你可能住在 Japan town Chinese town， OK， 你虽然是在美国，但是你住在那一区附近里面的邻居跟同胞的嘛，都是自己人。但是呢，他们愿意啊，拿出来，你回去啊，很好啊，你去美国，我送你一个什么东西啊，我祝福你啊，洗钱怎么听去，可以，但是你去我不去，所以这个四围的人也包括决定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好，那我继续讲下去，他们这个行动呢，啊，一帮人回去，就是第二次的出埃及了。你看到啊，这个字啊，那个。小人物啊，好好等等。你想想看，当时他们出埃及那个情景，今天他们是出巴比伦。Again， 历史 repeat 了 ，OK。可是呢，你要回应呼召是付代价的。假如那些人是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过了那么多年，他们已经到了中年。如果你是中年成人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今天这个年假是晚年，你要回去吗？我老了，还那么老，怎么那么动大这个大变动什么呢？不要，几百英里的路途，不是开车去坐旅游巴，啊，买飞机票，走路的。你都骑个马，你要吗？你可能几十年了，中国也好，美国也好，你有三栋房子了，然后两间公司了，你愿意放下那些你所创立的富裕吗？然后去到哪？去到那个被火烧的、秃秃的，只有穷的人住的那个地方，我要重建家园啊 ！You kidding me？ 我去都是那些是。卫星城市已经是很有发展，我去那边还落人家的一笔，已经要我去那边从零开始去乡下地方，为什么？也不知道有没有前途啊！所以回应神的呼召是要我们放下自己，牺牲有代价，但是也因此，所以圣经里面说嘛，啊。被招的多，可是呢，选上的少。今天的人 ，OK， 同样的啊，这每一个礼拜天听到那么差劲呢，神的那边讲啊，这个世界是，可是呢，回应的这个被选上的不多人了，不多人了。当年我不知道是所有全盘的犹太人都出了埃及，我不知道，但是出了怎么样呢？他们老是想回去，结果呢40岁以上的都死掉了，没去，他走出来了没进到。好，那我们想想，每一个选择都有它的代价与后果，无论去或留。我们当初出国，你想，我要放弃挺多的 ，OK， 我也是要居个未知的地方啊。但是我知道啊，那里是一片光明，对吧？很多机会。但是呢，要离开父母啦，要放弃可能亲人啦，以前在中国里面啊，等等啊，人生路不熟啊，英文又不懂啊， okay， 我们要做决定。付代价。今天你说，我不去，我还是乖乖在，哪怕就是中国嘛 ，OK， 好啊，然后政治变了啊，这个变了一个人，变了一个人，然后每一次都不一样，你的生活有时候好，有时候坏，OK， 那个也是个代价，你留也是要付代价，你去也是要付代价。今天很多的人选择说啊，我家人要在一起，苦一点就苦一点，我家人要在一起，这个是你要付的代价。放弃那个机会，放弃那个你认为是更好的钱。可是你今天说不行不行不行，我要儿女了 ，OK， 好，你去，那你就要也付代价 长期跟家人分开，长期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两人分居啊，然后他很担心他会不会有外遇啊，那么有没有人照顾他，是你去也要付代价，你留也付代价，你有没有想过？你决定的就是说 Which one is God want me to do?Your choices. 但是不要以为说这个会更好，这个也会更好，都不一定，因为每一个人的家庭不一样。Only you know and God knows. 古列王也将耶和华的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那个是巴比伦的哈，古列是波斯啊，放在自己神的庙中。波斯王古列派库官来提到孤官。库官米提利达将这些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色撒巴啊，色撒巴。有人说这个色撒巴可能也就是所罗巴伯哈。OK， 那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多少个，银盘多少个，刀多少个，碗多少个。你觉得说，哎呀，为什么不厌其烦的要记录这些的器皿呢？啊，记录人不是就够了吗 ？OK。你有没有想过圣经为什么浪费这种篇幅要记载这种羊有多少只，牛有多少只？我知道我们一看到这些什么快快跳过去，对吗？ OK， 因为觉得好乏味的东西。哇，也许我们可能学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圣经那种那种的后裔的记载啦，这种的名单啊，人名的 OK 啊，我们看啊，从器皿的数点来明白，第一，连金器银器都可以见证神的保守与看顾。像圣经说，如果你一条头发不是他容许，都不会掉在地上。换句话说，上帝可以确保他认为该保留的。OK， 所以神的那种的细腻到那样一个程度，所以他养活麻雀的。圣殿的器皿都是金银造的，表明贵重嘛，所以你去抢人家的话都会把这些东西存留起来。那我们也想到神的殿都是要最好的，我们有没有把最好的来献给上帝呢？很多人希望把一些东西给教会，我首先都问你的东西 Goodwill 收不收的？ Goodwill 不收，教会也不收。破的、烂的、脏的、坏的、不能够用的，那请你不要把你的垃圾放到教会，教会不是垃圾收费站，请你把你的给该杀的就给该杀，给 goodwill 就给 goodwill， 给上帝就给上帝。对神的财务产业要珍惜爱护，保存你看都换了两个帝国了，还是保存的好好的。那今天我们对神家里面家具啊用的东西，你怎么来看待呢？我们自己的车哎呀，开个门都小心怕被刮到别人借来的那个 rental car 吃那个瓜子，怎么那个 chips 都放到你？为什么？因为不是自己的，你就没有那么去爱护。但是，请你要知道，在神的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产业。珍惜爱护，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人，神最要用的器皿是人。提摩太后说一章怎么提醒我们呢？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但是要注意啊，看圣经要看得清楚，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如果你读圣经读得清楚的话，请问什么是一个木器瓦器变成是贵重的器皿？人若自洁，就说他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是怎么来的？贵重不在乎材料，你是金的你贵重一点，你是铜的就次等一点。 你是足金的，你是白金的，不是材料使你贵重，是你好不好被上帝用。所以一个器皿的价值不取决于它是什么成分材料啊，哪个大学毕业，哪个名校出来的，我孩子怎么怎么的，它可能不好用。它的贵重是上帝可以用它，那是贵重的器皿。我们都有家里面很多东西，你有时候最喜欢用的东西，最喜欢穿的衣服，不是最贵的，是你觉得穿的最合身最舒服，你想睡觉洗澡什么都想要穿着它的那件。所以它是好用与否，不是他出于名校，他的成绩怎么样，他要拿了多少奖，都不是。所以我发现今天在神国里面呢，很多可用却不好用的人，样样都学了，很精通，懒，不主动，没有任何感觉，你叫他都叫不动，好用吗？有用吗？可用却没用。有用却不好用，所以请大家明白啊，请大家明白啊，神的看跟人看的，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你要记得哈。那回归的名单，我们先从领袖开始，领袖呢先讲那个所罗巴伯，所罗巴伯 ，OK， 巴表 ，Jerubbaal， 巴表就是巴比伦，所以 Seru 他是在巴比伦生的。他是王室的后裔，约雅金的孙，被派做犹大省长。他可能就是第一章啊第八节跟十一节提到说，把那些的器皿交给的那个是巴撒，因为那个可能是他希伯来的名字啊，所罗巴伯是他那个时候是波斯给他取的一个名字。啊，然后呢，那边说所罗巴伯同时回去的是由耶稣雅，耶稣雅呢就是。约书亚，也就是何西亚，也就是耶稣，都是同样的一个词的一个变化。OK， 那名义就是神是我的拯救，好，所以他是祭司亚伦的后裔。好，如果你参照这个历代之下，然后呢，回去你们看了第一章的第二章的第二节，有个尼西米，不要搞混，那个那尼西米不是。后面那个尼西米，因为呢，那个后面的尼西米是90年之后才回去的，不可能那个人这样回去两次活那么久。然后那边也提到一个莫迪改，但是那个莫迪改也不是我们以斯帖那个莫迪改，因为呢，那个莫迪改还在博士，而这个莫迪改呢是回到这个的耶路撒冷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用官员，神用政治领袖，神也用宗教领袖。但是呢，无论如何，你的位分。是很重要的，你有影响力的。教会推动很多事情，组长不想动，你可以叫他动下面的人吗？我在那边说聚会聚会聚会，我自己做传道人都不想去，我会推动下面的人叫他们去。那神把我放在这个位份，是要我去带动的。如果你不想带动，你不要做。因为你去与否，你都有影响力，你可以是好的影响力，你可以不好的影响力。所以今天你要知道神给你什么位分，请你拜托做父亲也好，在公司里面做什么，你要用你的位分做好的影响。但是你看到这些全部都是第二代子孙，换句话说，今天呢，你是要那些 ABC 回到中国里面去干一些事业，可不一定叫得动。其实是在美国，在这个巴比伦长大的，他已经习惯那种的文化，习惯那种的那种的、生活的，你叫他要回去，所以我觉得这一群人了不起。今天不是说我的第一代移民啊，逼不得已带着那个还没有成年的孩子，他怎么样就跟我去了，对吗？来美国，今天是。都是这一批的人自己说我要起来回应神回去美国。所以啊，当你的孩子有一天告诉你说爸妈我要做宣教师，你要感恩啊，你要感恩啊。 那是来自神的，绝对不是你。当然你对他有影响了，对吗？ Okay. 啊，你不要拦阻他就好了。但是你知道吗？那个神激动他们的，这是第二代的人呢、啊。好、啊，然后呢，当然也提到一些平民百姓呢、啊。啊，那你看到他们记载啊，哈啊，这不厌其烦的那边记载，嗯，有巴路的子孙，有约亚的子孙 ，OK， 所以这个对犹太人讲哈、啊，这个族谱哈、啊、是很重要的，这个血脉也很重要。我们中国人也是啊，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中国人的血统汉族其实就是很重要。你是谁家谁家谁家的，然后呢，也有是什么呢？在按着先祖住的城市 ，OK， 好啊，这是住在基列耶林的那些的人啊。换句话说，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他们的祖村了。就像我们我爸爸带我们回去福州的时候，特别要讲，你看血氏的这个排位啊，你看啊，我们的家族从哪里，很讲究的，因为住了那边很多年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你的 ID。就是你的 ID， 那请问你今天你的孩子是以什么来做他的 ID？ 他跟什么认同？他跟什么认同？就是等于说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引以为荣呢，还是引以为辱呢？啊，然后祭司们、立位人啊，回去嘛，不单只是建造圣殿，建了圣殿没人去主持。有什么用？所以呢，一定要有什么圣职人员、专业人员回去，对吗？然后呢，当中里面也提到这个黎廷宁啊，黎廷宁，那这毕竟是什么人呢？啊，圣经就翻译有个小，就说或是殿役啊，换句话说是这些 temple servant 啊 ，temple servant 啊。我那个时候给赵大训练的时候说，你们呢，如果要想到圣经的人呢，你们就是圣经里面提的黎廷宁。OK， 顾前顾后给陈旭丹那个纸要捡起来，怎么怎么，你就在那边打杂的，你就是殿役。OK， 那有人追说他们可能是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呢，那一帮的祭奠人，大家记得吗？当他们打来的耶利哥的时候啊，旁边人听到这个新闻都吓呆了啊，这群那么厉害，喊两喊，整个城里面都下来，所以呢，这些祭奠人呢就办，对吗？就扮自己是从很远来的啊、你看我衣服都破了，我的食物都发霉了，意思说哎，我们是远方来的，你然后就骗他们，给他们定盟约，就不杀他们。后来气的原来就是邻居啊，上帝要我来就把他歼灭的。所以啊，他们怎么处理呢？他们就是好了，以后你住在我们当中，里面就要做我们的奴隶啊。所以这些就成了辟才挑水的人啊。他们估计这个尼提宁就是这边留下来的外邦人。然后呢，也有是啊，如果你按照以斯拉啊八章二十节那边特别提到啊，这些的人呢，有一批人呢，他是服侍立位人啊，圣殿工人，或者说祭司啊，比较是这个专业的。然后呢，立位人呢是协助祭司的，是 assistant。然后呢，其他那些杂物啊，宰羊呢皮要拉去扔啊，用水来了很多血要去洗了，那个就是尼提宁所做的，所以他们呢是啊圣殿。的里面的仆役，那所罗门的后裔啊，所罗门仆人，对不起，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那这种呢，我们把它看成的是 POW 哈、啊，就是在迦南地 ，OK， 他们呢归顺了这些犹太人啊，投降给他们的丈夫啊，所以是寄居的外邦人。如果你参考啊历代之下那边就有写了，所以我们看到回去的除了平民百姓之外呢，有专。职服侍圣殿的人，也有那些很基层蓝领阶级，所以皇族、白领阶级、蓝领阶级的都有，所以一个非常完整的啊一个名单啊一些的族群 ，OK。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祭司、立位啊、犹太人百姓回去比较 make sense 啊。但是如果你做人家的奴仆 ，OK， 你也跟着去吗？就好像如果。你这个香港待不住了，你要移民到英国，你会把你的菲佣、应佣都申请过去吗？如果你是应佣、菲佣，你会跟到英国去吗？啊、okay. ，Yeah，so you know， depend on 他们对在圣殿里面久而久之，他对这个神的观念，他对这个服侍耶和华的这个工作怎么看？就是领一份薪水， 专一一个圣迹吗？还是他在那些当中里面他接触到这个神的真实和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猜测。我的心里面觉得说，哇，这一批人回去 is not easy、okay? 好，那再接下来就是所谓这59节到63节呢，不明族谱者。那这些人呢，也许啊，猜测可能因为战乱嘛，被掳嘛，可能呢跟父母失散了，或说父母呢在这个路途当中没有到巴比伦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到最后呢可能还是小孩，慢慢去到巴比伦，根本搞不清楚自己是祖先谁是谁谁谁谁谁，可能是这样的人。然后呢，也许可能是他们后来呢就跟一去到，哎呀，好几代，我已经是第五代的这个 ABC 了，那当然他也搞不清楚我的曾祖父的那个原籍是福建还是哪里，他不知道。所以呢这些是不明自己祖谱啊，所以他们就被称为是不洁净的人啊。以色列人是很重视族谱的，因为这个跟他们血缘信仰是挂上钩的，因为他们的 identity 啊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这个没有办法报名上来，他就觉得我们对你是要有另外一个看法。而且他们要回去耶路撒冷，他要把他以前属于以前我住在便雅悯的哪个城市，那个地是你那什么，你是因为有族谱的关系，你可以追溯，而且可以把你的地领回来。同时呢，族谱就代表他们是神的百姓，我可以追溯我是谁的子孙，而这个谁呢又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子孙，所以换句话说，我是神的选民。所以基于这几种的关系，犹太人非常着重。那今天我们怎么着重都没有用啦哈！你的孩子们嫁了娶了那个洋人、印度人、什么人都已经什么人了哈，然后再下去的话是什么什么人都有了，对吗？对呀，所以对我们今天要讲究族谱呢，大概是但是感谢神，我们就是在神的族谱里面，因为我们是这个属灵的犹太人哈。族谱不清楚的以色列人被视为不洁净。他就不能供这个圣殿这个的职责，所以神对侍奉他的人是有要求的。我今天我很怕人家说，哦，神什么人在这里，说错了。如果你要被神使用，你说自己是全职的人，有呼召的人，神在你身上里面是有要求的。你不要勉强自己，上帝啊，你看我内心就好了。No， 神有要求的。我最怕今天很多人是啊，神训练什么人都收，神有要求的。你有向神要求这样的要求那个要来上学的人吗？这三家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族谱，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责。神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乌灵和土民决议的祭司兴起来。对不起，我要耽误你们5-6分钟，我快快讲。 OK， 我最主要让大家看乌灵跟土民什么一回事情。以前你看那个祭司的制服你就知道他的服里面呢，前面有一个的12个支派宝石的牌，那边里面有个袋子，那袋子里面呢装的一块是乌灵，一块是土民，相信他们也两块一个宝贝的石头，但是已经失落了哈。那一个呢是代表什么呢？乌灵是代表 curse 咒诅，这一个土民代表完美。所以呢，当祭司要问上帝可不可以打仗，可不可以做这个时候呢，他就从那边随便抽一块，他不知道给随便抽个，如果他抽到是这个乌灵，表示说 no。如果他出到这个土民就说 yes OK， 所以就是这样很简单的在神面前去借着祭司来求问神的这个旨意。那我问大家，今天我们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吗？上帝求你赐给我两块土灵乌灵，叫我每一次祷告以后呢，OK， 两个正两个反，那我知道了，就去这家公司了，不用去 IBM 了。 No， 要回中国还是留在这里呢？你今天是怎么寻求神的旨意的呢？你今天怎么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好，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所以寻求神的旨意是何等重要。但是今天你是按照你老公的旨意， 你父母的旨意，还是你遵照神的旨意？你怎么寻找神的旨意？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出于神。你不知道神的旨意，因为后面有个更大的问题，你知道你不一定遵着做，因为不合你的意。神的旨意要合我的意，我才通过。我知道神的旨意要我这样做，可是我不要，因为我不是这样想的，我有另外一个计划。那你是永远搞不清楚神的旨意。好，回去的人的人数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 OK， 主要讲呢就是这个的数目哈，以西拉跟尼西米呢，这个总数都是一样的。可是如果你看上面详细去哈，我就去打了一下，是29,810发。那最后怎么等出来是42,000的人呢？我们相信除了他后面也把仆婢的7,000人加进去，还有歌唱的男女，我们相信应该是小孩跟妇人没有算。所以只是列出来的名单里面没有女人，可能没有孩子，所以你把这些人加去，那个总回去的人数才有42,000。那你把伯贝跟歌唱的人加上去的时候呢，那当中里面呢就有大概将近50,000的人。但是我知道歌唱的男女哈，你不要想这个歌唱男女就是在圣殿里面的，因为圣殿里面那个呢在前面里面有提，这个歌唱男女应该是就是普通的那个entertainer， 在他们的民间之间里面呢就是有些艺术人，就是这样的意思。换句话说，这批人的生活条件挺好的，他不单是在外地里面什么，他家里面有不配的，他还有民间的 entertainer 的。所以啊，如果你这样把42,000除了的这些的这个数字哈，你就知道每一家人平均每6人就有一个佣人。所以犹太人是都会为自己，跟中国人差不多，对吗？你不能够说自己是，我们是怎么，我们是中上层的人呢、啊？我们这里没有人自己是中下层的，不会啦，你就是 peasant 层的，不会的啦。OK， 我们是中上层的人了。OK， 呀、yeah ，但是呢，你看49,000， OK， 名字很重要，名字代表父母的期望啊，这是八路这个跳蚤。亚多离干这个窝主心急，一个左撇子，一个什么什么的啊！我叫薛忠勇，证明我爸爸对我有个期望，对吗？可是我实在很失望。OK， 那八十来他是一个铁，你跟你孩子取名，表示说你在身上有个寄望。但是呢，我把这些不同的人的人物比较有趣的给你列出来，说你认为在神的面前是左撇子，是驼背的人等等，就算是不同个性，我是一个。铁人啊，表示我可能个性上的，你的软弱、你的缺陷、你的个性、你的行业，神都能够用。问题是你肯不肯回去，肯不肯回去？所以从这个胜出看到他们的骆驼马多少，就知道这些人的经济能力很好。然后呢，他为什么有些人呢只住在城里面，然后要回到自己的地方呢？是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呢只可以供他们回去50,000人呢、啊，都不可能住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还没有盖好房子，说他们回去有些人住在乡下。好，这张交代以后，我觉得说哈，为什么要那个名字继续接下来的？我觉得每一次我看完电影呢，很多人擅长都马上走，我都喜欢坐下来看看他。连吹头发的、拿酒杯的、给你那个什么的、跑龙套的，通通都上去。我就喜欢美国人这个样子，意思说 everybody is acknowledged。 所以你看这份名单，这个名单里面记载什么呢？所有回应的人。但是你问我和我的家有在这个名单上面吗？这个重点，不管谁回去了，但是在今天这份名单，我留在巴比伦， but 你的名字在这个名单上面。如果你说不是的话，我告诉你，你爱神，上帝是知道的，你不爱他，他也知道的。但是重要是在这里面我有没有我的一份。我们今天人呢、要在 who's who in America， 我们要挤在这个名人堂里面呢、我们希望后背里面挂着我的名字。但是你着重在遵循神的旨意当中里面，你有一份参与吗？神可能今天给你一个感动， 你要听清楚，这个感动这个负担你可以消灭的，但是有感动没有行动也没有用。如果你说啊，我大把机会，你要知道头一次所罗巴伯跟那个啊以斯拉中间差了将近60年，你可能不存在的。 And don't think I may have another chance because that second chance, you know what, may not come。 我们要被世界来纪念还是我们要被上帝来纪念？所以头一次去50000人，中间隔了那么长的时间，第二次去只有5000人，少了10倍。总结，神的工作需要人的回应，神能感动和推动人来与他一同合作。神的国度需要各方面人才来建立，你我扮演什么历史的角色？每一个工作的开始都是困难的，什么是我们所建造的根基呢？对不起，我很仓促，这样的话我下次讲这个第三第四章的时候就比较松容一点点。如果你觉得你 miss 了很多东西啊，我们今天我的主日学是一个视频的，你听到不是只是个录音，你可以看到这个 PowerPoint 在转动。我们从低头来祷告。神，我们在你面前，心中里面真的回想你的恩典何等大。主啊，我们希望在你的国度里面有我们的名字， We want that， 正如我们一直企图在这个世界里面争取出人头地，但是主啊，被你纪念的好过被世人纪念。求主跟我们说话，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奉耶稣的名。